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炮新闻，6月22号星期二，科技音乐单元，咱们今天什么都不废话，因为今天有很多我们的老朋友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要谈到了啊。你看，第一个老朋友，我看你不觉得我们谈他谈了那么多次，都觉得跟他很熟，好像就是他住隔壁一样。
一点不错，
我们邻居嘛啊。
是是是，日本干细胞专家山中伸弥，我们至少报道他十次以上。
有了，
对、
嗯，
不过今天我要报道他，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日本的重要的国际大奖，叫做京都赏，这是用日文汉字来念的话是京都赏，
是
那其实就是京都奖嘛、那英文的话是 Kyoto Prize， 那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国际的奖项，那这是日本稻盛稻子的稻、盛大的盛，
稻米的稻，
对，
林清盛的盛，
是是日本稻盛基金会所设立的一个奖，他每一年六月宣布得主，然后十一月颁奖，
是
那他设了三个奖项，就是这一个京都奖设了三个奖项，那第一个奖项叫做先进技术奖，OK， 那第二个奖项叫做基础科学奖，那最棒的是第三个奖项叫人文奖，
人文奖，
对对对，
哦，它不只是科学技术啊，
是是是，那它每一个奖项5000万日币，折合新台币，以现在的汇率来算的话是1758万。
也很不少了
啊、不少，那相当多，不是说不少，
可以跟
非常
诺贝尔奖，不不不，它有税的问题。你知道瑞典那个一咬就一口就咬了40%。
诺贝尔奖是一个奖大概是$1,000,000，那它通常现在几乎都是三个人一起得奖，
是，所以你文学奖有，
所以你分下来以后，其实剩下不
也没多少，
这剩下不多，而且再加上你所说的那个税，
税，
那日本的税没有北欧那么重，那今年是第26届，
是，
所以他第26届，也就是2010年的得主刚刚宣布，
是
刚刚宣布。那先进技术奖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咱们的老朋友的日本干细胞专家
山中
伸
弥，
对，他是京都大学教授。
嗯哼，
那我还要再讲稍微介绍一下他的简历，其他的细节我就不多说了。
光听出生年就吓死了。
那他1962年出生，所以到了现在还不满50岁。
是的。
那这个他是1987年神户大学医科毕业。然后1993年大阪市立大学的博士。
嗯哼。
不，我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学历呢？理由很简单。
他没有到欧美去念过书。
对，不，他是得了博士学位以后才到美国去进修。他的基本训练是在日本受。
在日本完成的。
而且还不是在我们公认为我们就是日本国外的人认为日本最好的大学。在国外的人像我们这样的人。认为日本最好的大学
东京啦，
东京、啊，然后就是京都大学，
早稻田啦，
对不对？那可是他是神户医学大神户大学的这个医学毕业，
是，
然后大阪市立大学的博士。那山中伸弥，我已经介绍过了，也就是说他在干细胞研究上也非常重要的突破，他使得整个干细胞研究的发展，不必再依赖这个胚胎干细胞，用成人的干细胞也可以。那这个他这几年来哈，基本上每一项重要的科学国际奖，他大概都得到了。那包括被公认为。是诺贝尔暖身奖的，日本的有一个不是
美国的
有一个奖叫做拉斯克奖，对，他都得了。那这个，所以他今年得到日本本土的这个京都奖，
是
那我觉得是不会有人惊讶的，而且我相信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实至名归。那我要介绍今天我要特别稍微多花一点时间介绍反而是其他两个奖。我刚刚已经说过了，这个京都奖它有三个奖项。那第一个奖项先进技术奖，那山中伸弥得的是先进技术奖，因为他的干细胞研究，他发明了一种新的技术，能够操纵干细，能够操纵这个成年的细胞，使得他恢复干细胞的状态。那这个第二个奖项叫做基础科学奖，那今年得奖的人是一位匈牙利的数学家，那叫做洛伐斯。那这一位数学家 他的研究成就哈、啊，事实上应用价值相当高的，跟计算机科学的关系相当的密切。
嗯哼，
那他这个基础科学奖这个奖项是每一年颁发给不同的领域，就是在不同的领域之间轮流。
哦，
所以去年的基础科学奖跟今年的基础科学奖领域就不一样。
是，
今年的基础科学奖奖项颁发给的是数理科学领域的，
嗯、
就包括纯数学。
嗯哼，
那去年就是生命科学，
它是有轨迹的吗？
对对对，有，它事先都会宣布的。
OK，、哦、
它事先会宣布的，所以你可以知道。
嗯，
所以因为他要希望全世界的各行各业的专家能够推荐最适合的人选、
嗯、是，
所以他一定要事先公布，不要临时的公布了以后两个礼拜就要截止收件，那个就是
有点
游戏
对，
有一点儿戏了、
嗯、
所以去年生命科学，可是即使是生命科学，去年生命科学是指生态演化这一种我们叫做巨观生物学的领域，
是，
那在前年的话，那是也是生命科学，可是属于微观生物学的领域、
uh-huh.
，OK， 就是什么分子生物学呀、啊、基因啦、啊、等等之类的。那今年的第三个京都奖的第三个奖项人文奖项，
uh-huh.
那今年是颁发给就是艺术家，
uh-huh.
而且是艺术家中间的美术家，
哦、uh-huh. ，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建筑也算是艺术。OK， 所以那今年颁发的是颁发给美术家，那去年颁发的是给这个音乐家。
音乐。
对，那前年是这个人文奖呢，颁发的这个领域呢，是指思想或者是伦理的领域。
哦。
所以今年的人文奖颁发给美术家，那是由南非的画家，也就是肯特利基来当这个得奖。
William Kentridge。
对对对。
嗯、
所以这是这个京都奖，那这个也算是一个盛世，值得我们
重视的一个。
因为他的奖金其实是非常高的、
嗯，
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日本人办这个奖的确是达到了国际化，
嗯、
国际化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OK。
是的。
那我今天介绍这个京都奖，其实跟我的下面要介绍一个主题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跟医疗有关吗？
对，就医疗观光，
医疗观光，
对对对，你大还记得吧？我们国内在讨论说台湾的这个产业哈、
嗯，
未来发展可能的趋势是什么？
嗯，
那曾经有人提到过，就是说台湾可以发展所谓的医疗观光，因为这里面针对的就是像大陆这个观光客，他们在大陆上所能够享受的医疗服务，
是
其实真的是我认为就平均水准而言是绝对比台湾差的。
我
那即使是以他们的大都市，譬如说北京、上海、广州这一种大都市啊、
嗯，
他们的医疗水准，这里面涉及到的是文化的问题，
是
他们得到的服务，就是说，我们在那里，可以得到的服务绝对没有台湾的好。
等一下，你这有点让我觉得意外。我知道韩国人发展出一种小针美容的医疗观光。啊、
是，
就是你只要去韩国参加一个团，回来就长得不太一样，海关会说：“哎，老兄，你是怎么回事？我去观光去了。”那么，哎，大陆
他不光是小针美容，好不好？
他有各种美容，
不，他包括动刀的。
是是是。
老实讲，你在北京，你都会看到这个有这个整形医院哈，他挂出来的招牌就是说是韩国专家组织。
现在问题来，我想着这个问题，你观光一趟去了。或者刚刚来了，当你要返回母国的时候，人家不认你这怎么办？
你不是海关官员不让你进的？
对对对对对。哎，这不是。
所以你用韩国当例子，你当然会产生这种错觉嘛？
哦，医疗还不止是这样。
对对对对，那我们
你还是找了生病的时候出国。
不是你甚至包括你，譬如说我们对于大陆的观光客，我们给他这个提供最优质的健检，
嗯，
多好嘞，是吧？那这个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医疗观光。
嗯，
跟这个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嗯嗯，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是上个月我们现在是六月嘛，
对，
上个月就是近五月嘛，
是，
那五月哥斯大黎加的健康部长，所谓的健康部长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卫生署长嘛，
哦，
那他下令禁止医院从事干细胞疗法。那他的理由就是，干细胞疗法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坚实的证据，
嗯，
证明干细胞疗法有疗效。
是。
那
还有安全顾虑了，
而且还有安全的顾虑，因为它没有经过大规模的临床实验，那这一种疗法可能的副作用其实我们并不清楚的。那目前美国还没有任何干细胞疗法受到这个他们的 FDA， 也就是说他们这个食物药品
食品药物管理局
的批准。因此呢，有一些美国的病人宁愿到其他国家去接受实验性的干细胞疗法。
嗯，
那根据报道，哥斯达黎加啦、中国啦、印度啦、墨西哥啦，都有这一种服务。
这都是这个叫做拉菲亚非拉兄弟们
是、
啊、
是
吧？是，就我在本国，我好好人不干，我到外国去当白老鼠。
那这个有人就为此发明了这么一个名词，叫做、
啊、
医疗观光。
嗯哼。
那哥斯达黎加最大的一个干细胞疗法医院呢，是所谓的细胞医学研究所。这个名称，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很堂皇、嗯，可是它其实是美国人开的，它就是针对美国病人开的。
哦。
那它已经吸引了大约400个人接受治疗，当然你可想而知了，这些人一定是有钱人。
嗯，
但是啊，哥斯达黎加政府哈、啊，这一次他下令是因为他重申前令，就是说、啊、他们的卫生单位允许医师从病人的脂肪或者骨髓取得病人自己的干细胞。
嗯、是的。
那那一些干细胞是成人的干细胞，
不是
胚
胎
干
细胞，
所以你要拿你就去拿吧。但是哥斯达黎加政府并没有批准以那一些即使是从病人身上取出来的干细胞来进行医疗。他这个其实并不是新鲜的事情，这只是重申前令。那到目前为止，这个干细胞的疗法，我们用哈佛大学的干细胞研究所，他有一位教授，他的话，他这位教授叫史卡登，他就指出了很清楚了，他就说干细胞疗法的疗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的临床证据支持。
是，
那国际干细胞研究学会也对以干细胞疗法招来观光的策略发出了警告。
啊哈，
那刚刚好很巧，就是上个礼拜四，那美国肾脏学会的月刊，它的英文缩写就是 JASN， 那刊出了一份泰国医师的病理检验报告。
嗯哼，
那他报道了一个案例。那同时这一份期刊呢也发表了一篇评论，当作社论。
哦好。
那这个案例可以当作哥斯达黎加健康部长的命令的注脚。
怎么说？
那这个案例呢是一名肾脏有病的妇女、
哎、
到泰国曼谷一家私立医院接受干细胞疗法，结果死亡。
嗯。
那病理医师明确地指出，这一位妇女的死亡与她所接受的干细胞疗法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这个妇女是哪的？
那就是没有揭露、
哦、
就没有说她到底是泰国人还是外国人。
那她为什么要到泰国去接受这种疗法？
那这一位妇女呢她患有一种自体免疫疾病，也就是说自己的免疫系统会攻击自己身体的器官。
哦、
那他所患的这一种免疫系这个自体免疫疾病呢叫做全身性红斑狼疮。
嗯哼，
那他的英文缩写就是 SLE。
是。
那简称
红斑狼疮。
狼疮
嗯、是。
对。那这是可能侵犯身体各器官组织的慢性发炎疾病。因为病人的淋巴细胞，也就是白血球了、
嗯，
会攻击自己的器官。
是。
那最常受侵犯的器官就是肾脏。
嗯。
那这一名妇女因为药物已经无法控制病情，因此到曼谷这家私人医院去接受治疗。
是。
那以干细胞疗法治疗红斑狼疮的过程啊，大概是这样的。
嗯。
就是病人先从病人血液中，
嗯。
抽取干细胞培养，
嗯，
那然后呢，以药效强大的免疫系统的抑制药物来对付病人血液中的祸害淋巴细胞，
嗯哼，
那接着再将病人的干细胞呢，就是你抽出来分离出来的血液干细胞，
嗯，
再重新注回病人的体内。那这样做的意思啊，有一点等于啊，我们玩这个桌上 computer 的时候啊，叫做重新启动
reset，
对对对、嗯，就重新启动。 那预期这样做了以后，那注入病人体内的干细胞能够分化成不会再攻击自己身体的淋巴细胞。
嗯嗯。
OK。那这一种疗法的效果只有极少量的临床实验案例可以参考。
嗯哼。
那有一些病人的确病情好转。但是呢，欧洲一个规模比较大的研究显示哈，一年死亡率到达 12%， 而且病情复发率到达 32%， 就超过三成啊。那换言之啊，这种疗法的风险并不低。
是的。
因此到目前为止，都是由医学中心之类的医院对于特殊的案例进行实验性的治疗。
嗯嗯。
换句话说，它不是一个正规的疗法，而且绝对是实验性质的。而且只有针对特殊的病人，什么样的病人？那的确是，就是说那种就是无计可施的末期的病患。
Oh.
OK， 那到曼谷接受干细胞疗法的这位妇女是2006年到曼谷的一家私立医院做的。
啊，等一下，2006年四年以前。
对，
哎，那要卖个关子，我们现在报新闻，不然我们要报到2011年。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炮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道环兄在我们的现场刚才讲到了，有一位妇女并没有透露出这妇女到底是哪一国的人，但是她到了法哎不法国到了泰国的曼谷，
对对对，
去接受一种干细胞的治疗，
对对对，
主要的这个对象就是她自己身上的红斑性狼疮。
对，没错。
嗯，
那她是2006年去的。
嗯，
那当时她已经46岁了。那这个诊断出他得了这种红斑狼疮已经超过20年。
嗯哼。
那2000就是公元2000年，他做过切片检查，嗯，确定了他的肾脏已经开始发炎了。
是。
可是当时就是公元2000年的时候，他的超音波检查是正常的。
嗯。
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肾脏功能持续的恶化，到了2006年已经进入末期了。
是。
换句话说，这个他已经等于是垂死的一个病人。
嗯哼。
那于是呢2006年他就接受干细胞疗法。
嗯。
那但是病情并没有好转，三个月之后就开始洗肾。
哦。
那六个月以后开始腰痛。
嗯。
11个月之后切除左肾。
切了一个肾。
对。然后他继续洗肾，一年以后病人死亡。
嗯，
那个死亡的时候是在2008年，也就是说他到接受这种干细胞疗法之后将近2年的时间，嗯，他过世了。
是。
那病理解剖以后发现，当年做的干细胞疗法是把血球干细胞直接注射到肾脏里边，而且是盲目的注射。
嗯，
你知道什么叫做盲目的注射？
对，
意思就是说并没有瞄准特定的目标。
他应该瞄准什么目标？
就问题在于就是他不可能瞄准什么特定的目标，因为肾脏是极端复杂的器官。
嗯嗯。
那我们到现在为止，对于干细胞跑到肾脏里边去的动态
啊，
目前一无所知。
哦，
所以医生不应该做这一个动作，
所以他是乱枪打鸟，
你也可以这么说。
嗯，
那一些干细胞到了肾脏后做什么，没有人知道。在正式的医学文献中，根本就没有人主张或使用这一种方法，就是直接把干细胞注射到肾脏里。
嗯嗯。
所以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是第一，正式的医学文献上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到目前为止，这种干细胞疗法仍然是实验性的疗法。
是。
由于是实验性的疗法，因此它通常都是针对末期的病人来做的。
嗯嗯。是。
那假如有一些医院他打着这一种实验疗法的名义啊，
嗯，
来招来客人，
那就是一个观光医学而已。
不是，你千万要注意。
嗯，
就是你起码要打听他是不是医学中心的等级，因为你假如不是医学中心的等级的话，他搞不好真的是在乱搞。
嗯，
所以这一个案子其实就是在警告大家，
是，
就是第一，这个实验性的疗法，它在风险事实上相当高的。
嗯，
那第二，你即使愿意接受这一种实验，你愿意当白老鼠，你也必须要找一个可靠的地方，起码是有医学中心来背书的地方来做，
是，
才比较不容易上当。
嗯嗯。不过您刚刚一开始在报道这则医疗观光新闻后头打了一个问号的时候，我看到的第一个发难的是5月份哥斯达黎加的健康部长提到了这点。
嗯，
为什么是哥斯达黎加？因为这个地方也跟泰国感觉差不多，是一个比较二级的国家。
而且还有已经有美国人跑去投资了。这大概就是看准那个地方，这个它的
基本的医学常识可能
不是医疗管理，就医政管理可能不严格。
是，
而且还有，假如美国有钱人想要去那里，也比较方便。
是，好，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又是很大的啊，沧海荒漠。
没错。地中海世界是西洋文明的摇篮。
是的。
那地中海世界还包括北非。
嗯，
很多人都忘记了，其实北非是属于地中海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嗯，
我们说非洲是黑暗大陆，我们指的那一块黑暗大陆是不包括北非的。
Okay。
那地中海世界是西洋文明的摇篮，可是它曾经是一片荒漠，因为地壳板块移动造成地中海世界与世隔绝的后果，于是地中海的海水就逐渐的蒸发。
对了，
到了560万年前，也就是人类的始祖刚出现的时候，今天的地中海在那个时候，在560万年前成为一片荒漠。
是的，
到533万年前，你看我们知道的多清楚啊！
嗯，
同样是因为地壳板块移动的缘故，
嗯，
拿大西洋的海水呢，由直布罗陀海峡灌入，
哎，
那一片
小水龙头，
那一片荒漠才重新恢复海洋的风貌。
是，
可是当时大西洋注入地中海的水势究竟有多大？
对，
是花了多少时间才把地中海变成的荒漠给注满？专家的估计不同，有人认为只消10年，地中海就会恢复先前波澜壮阔的海洋景观。
嗯，
那可是有人估计要几千年地中海才会注满。
嗯，
那最近呢，有一个西班牙的研究团队呢，他们判定直布罗陀海峡海底，那这个它是一个 U 型的这个形态，
是
直布罗陀海峡。那他们认为，是那个直布罗陀海峡海底的那种地层的形状哈，是当时水流涌入地中海的时候造成的冲蚀切口。
也就是从现在我们看到的直布罗陀海峡底海底的形状，我们就可以估计那个水的速度跟冲击力量。
一点不错。
哎呀，我真是太聪明了。后来呢，
你知道他们算出来的结果是哈，初期每一秒钟它的水势大到1亿立方米，相当于
1亿立方米。对
，OK，相当于今天亚马逊河的1000倍。那在这么巨大的水流冲蚀下哈，直布罗陀海峡因而每一天加深了0.4米，
40公分，
每一天，每一天。那西班牙的这个研究团队认为呢，地中海的海水90%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注到地中海里边去。
台北 FM 98.1698张大春炮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道涵兄在我们现场。道涵兄在上一节里面跟我们提到，地中海的海水很可能在 90% 的量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注入的。根据当时的估计啊，西班牙团队一个研究团队认为，好像最短几个月，最长不过2年。
对，
每天可以灌进来，从直布罗陀海峡灌进来40公分的水，海水40公分深的海水。
不
,0.4 米嘛，是吧，每天。
对，没错。
嗯，
没错。
那差不多就是几个月到2年之内，地中海海平面就上升到就现在这个状况。
没错。
而且每天最高的上升速度可以高达10米，这是相当惊人的。
对。
啊，3层楼一天。
是，所以我才会利用这个机会介绍一个英文这个片语嘛。
嗯。
Sea change。
Sea change。
海变。
是的，
意思是巨大而显著的变化，出自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
是的，《暴风雨》。
那不过我在想哈，西班牙团队所发现的地中海的海变，那无论规模还是速率啊，那即使是莎士比亚这么伟大的文学家，大概也难以想象。
是的，来，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臭氧破坏的速度，我们也难以想象。
是大气中的臭氧对生物的影响与它的分布有关。
嗯，
那平流层，平流层我们过去翻译成同温层，很高。
是。
那平流层中的臭氧能够吸收阳光的短波紫外线，
嗯，
那它就可以保护生物不受侵害。那但是对流层中的臭氧，对流层，
嗯，
那就是我们所呼吸的
是
大气层。会与生物直接接触，那臭氧它的强大的氧化能力不只能分解某一些污染物或者是杀菌，
嗯，
也会伤害我们身体的器官，譬如说肺脏黏膜的组织，
嗯，
可是最近有两份研究报告都指出对流层里边的臭氧浓度，啊，事实上是一直在上升的，
哦，
而且未来上升的幅度可能更大。那第一个研究就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与国立海洋与大气局组成的团队，
嗯，
他们搜集了10万个北美洲西部过去10多年春季对流层臭氧浓度的数据。
是。
那研究人员分析了这庞大的数据之后，他们发现，在1995到2008年之间，地面上3到8公里处的臭氧浓度上升了14%。
是。
而且这个趋势哈，从1984年就开始了。
嗯。
由于臭氧在对流层中的生命期可以达到2年到4年。
啊，两
啊不2到4星期。
啊，
二到四星期。
臭氧的生命期。
对。那所以研究人员怀疑那一些臭氧，也就是说在北美西部所收集到的臭氧浓度，那一些臭氧可能不来自于本土。也就是说不是北美西部自己产生的。
哦，是。
于是他们利用风向记录再以计算机的模型来推估。
嗯，
那推论那一些臭氧可能来自于亚洲。那当然亚洲最大的一块陆地就是中国。
哦，
所以他们的意思就是说那些臭氧很可能来自中国。
就你中国再声称你和平崛起，还是你害的。
而且那时间也蛮巧合的。
哦，
因为它是从1984年就开始了。那中共自从这个文革结束以后逐渐的改革开放嘛。
嗯哼。
那这一个结论再度显示全球化不只是人员物资资本的流动，有害健康的污染物也在跨州跨国境的流动。
嗯，可是他现在讲的全球化是过去这些年啊，那么难道其实这个气候啦，有害的健康有就是污染物，不是在几千年几万年以来都一直在全球化吗？
你
对不对？
不，你不，我们这样讲是想当然而嘛。
是。
那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具体的数据来这个观察过去十年过去20年，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已经很关心我们的生活环境了嘛。
是。
那现在我要介绍的第二个研究是纽西兰国立水与大气研究所。
是。
这个它的英文缩写是 NIWA。那这个团队的发现他们说哈，喧腾一时的南极臭氧层破洞问题解决之后，对人类到底是福是祸，实在难说。
哦，怎么说？
那他们以这个对流层的化学气候模型来研究两个因子对于对流层臭氧浓度的影响。
是。
一个是气候变迁，另外一个则是平流层臭氧浓度。
嗯嗯。
那大气暖化会使得平流层的臭氧浓度更容易
降下来。
降下来。
嗯。
那有一些地区的对流层臭氧浓度可能会大幅上升，达到原先的2倍。特别是热带以南的南半球，例如纽西兰。嗯，
是。
到那个时候，南半球一进入冬季，大气暖化与满载的平流层臭氧，对于对流层臭氧的浓度就有相同的影响。
嗯哼。
OK。所以在这个
在冬天的时候，
在冬天的时候，对流层里边的臭氧浓度比较高。
嗯，
因为从平流层沉降到对流层里边的臭氧在冬天比较多
、嗯，
而且呢，分解臭氧的自然机制啊，在冬天比较不活跃。
嗯，
那其实你很容易想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就是说这个化学反应的速率跟温度是成正比的。
嗯，对了，冷的时候它就比较不会放化学反应。
冬天的气温比较低，所以才会有这种现象。
哼，好，今天非常感谢道环兄为我们介绍那么多新的科技的知识，我特别对于山中深迷觉得满意啊，因为好像我们的老邻居啊，对，又得奖了，我看诺贝尔是迟早的事了啊。